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SS, Romans, number 2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第六课题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继续在罗马书的八章里面学习这宝贵的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经历出来。罗马书八章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秘诀。基督徒要成圣，要有一个顺服的生活。在八章的一节到十一节，首先必须知道新的地位，就是圣灵释放了我们，在一节到四节，接着就有新的生活，就是一个体贴圣灵的生活，五节到十一节。在八章的第二大部分，就是成圣的终点，也就是一个盼望的生活，在八章的十二节到三十九节。在十二节到十七节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得荣的确据，因为我们有了神儿子的名分，并且我们有圣灵与我们一同的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都在十二节到十七节。并且在八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九节要告诉我们我们得荣的途径。首先我们接着上一次来看十七节和十八节。十七到十八节也可以说是圣灵保证我们的德容。十七，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在一个得荣的亮光和盼望之下。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基督徒都要像他，像主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在整个第八章我们看见都是圣灵的工作。在八章的一开始，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是在圣灵里面的，有一个宣告，就是一个得胜的宣告，不定罪的宣告。在八章的二节到三节，圣灵让基督徒由罪和死里面得到了释放。八章四节，圣灵让基督徒能够完成神的律法。八章五节到十一节，圣灵能够改变我们基督徒的性情，让我们体贴地义天上的事。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圣灵能让基督徒有能力得胜，胜过肉体，致死肉体。八章十四到十六节，圣灵确定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八章十七节到三十节，圣灵保证基督徒可以得到将来无比的荣耀。最后在八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圣灵让我们基督徒确信神的慈爱，而且跟神与基督永不分离。在八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可以说是圣灵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得到的是一个无可比的荣耀。 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一同做后嗣。神立了耶稣基督承受万有，我们也是同做后嗣，也与基督要领受一切所有的。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三节，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有一天我们要进入主人永远的喜乐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在他大祭司的祷告中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提多书三章七节也记载，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而且基督他是新约的中保，他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这些都赐给了我们这些信徒，所以我们真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罗马书的五章二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马太福音五章十节到十二节，主耶稣结束八福的时候，他用了双重祝福那些为主为义的缘故受逼迫的人。今天的世代在撒旦的管理之下，世界瞧不起神，也瞧不起神的子民，所以有各种的逼迫，其中小的有言语上的咒骂，甚至大的到让基督徒被寻到。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他的信仰上不付代价的，因为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因为我们真的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在生活上面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这样就是受到各种的嘲笑、语弄和各种的逼迫。但这些都使我们知道，在天上的荣耀的盼望是不至于落空的，我们也必和他一同得到荣耀。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记载，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十八节里面记载，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里的苦楚也就是指基督徒受苦是为主的缘故，这包括在生活上的受逼迫，这里也包括了我们基督徒在身体上面因着肉体与圣灵的交战，我们为了顺服主而受的苦。彼得前书五章九节记载，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就是抵挡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记载，主耶稣为义受苦，做了我们最完全的榜样。正如基督因为顺服父神，苦难是必须的，我们顺服基督，苦难也是必须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基督徒却是有极大的盼望，因为苦难会加增基督徒永远的荣耀。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苦难是由人而来，然而荣耀却是由神而来。我们受苦是地上的，荣耀是天上的。我们受苦是短暂的，荣耀是永远的。我们受苦是微不足道的，是微小的，但是荣耀是无限的。我们受苦是我们这个会朽坏的身体，但是荣耀是完全的不朽坏的身体。正如但以理十二章三节说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信徒既然与基督同苦，就必和他一同要共得到荣耀，因为基督得荣的途径也是受苦之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基督徒的得荣也在神的手里面， 只是我们在得荣的时候有四个要等候的原则，这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荣的途径，记载在18节一直到39节。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切望身体的得赎，8章18节到25节有一个切望的心。第二个是祈求，在26节到27节要依靠圣灵的代求。第三是28节到30节就是效法神的儿子，借着万事的互相效力，让我们能够得到效法他神儿子的益处。第四就是确信，在31节到39节确信父神的慈爱。首先在18节到25节信徒在等候得荣的时候，他必须要切望身体的得赎。保罗先用现今和将来来做一个比较，18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保罗断定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在信徒中要得的荣耀，这个苦楚就没有价值，我们中文翻成不足介意。因为现今的苦楚如果比将来的荣耀是不能够比的。19到22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正直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受造之物就是指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也就是说是除了天使和人类以外，赐于人类的生物界和自然界。这些受造之物也盼望将来能够得到救赎，就是指着整个大自然界的更新。在这里他们切望的等候，表示他们很渴切的盼望。盼望什么呢？神的正直显出来，这就是宇宙的救恩。当万物的结局来临的时候，基督徒做神儿女的意义才能够完全的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虚空就是没有结果，失去效用，不能够达到它被造的目的。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它不能够达到它被造的目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因为人的犯罪一同落在神的咒诅之下，败坏而没有结果，跟人类一样的会朽坏。为什么会这样呢？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个他就是指亚当。因为亚当的罪让全造物界也受到了咒诅败坏，都浮在虚空之下，犯罪带来的后果，带来的厄运也连累了整个的被造物界。所以受造之物在咒诅之下都和人类一样的会朽坏，受到败坏的辖制。但是神要使万物更新，建立一个新天新地，万物就不再会有死亡和朽坏。保罗在这里以受造的物浮在败坏劳苦的情况之下做一个借喻，因为人的受苦也如造物界一样都是从亚当而来的。但受造的物满有盼望得荣耀的日子，也就是神的正直显现，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彼得后书3章13节记载，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在启示录21章也记载，在那个时候所有的疾病、死亡、天灾、败坏都要过去了。在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虽然经过咒诅，但是山川花草森林还是那么的壮观美丽，仍然有食物供给各样的生物。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那是何等的荣耀和美丽。在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在19节到22节记载被造的物期待得到荣耀。在23节到25节更记载我们基督徒信徒期待能够得到身体被赎。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23-25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属。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22节告诉我们，因为不但直到如今，一切的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一同劳苦。23节，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圣灵初结果子的，就是指的圣灵内住在信徒的里面，有圣灵做我们的印记。信徒也是自己心里面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数。我们基督徒因为对罪的敏感，属灵上的软弱，更是盼望能够得到自由。因为我们还没有被救赎的身体，常常还有罪来搅扰我们，让我们叹息。我们基督徒实在是盼望能够从属灵的软弱，从存留肉体的里面能够得到自由，想要脱去这个旧的身体，脱去这个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身体，穿上那不朽坏的荣耀的刚强的灵性的身体，把这个必朽坏的能够成为不朽坏的，这个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到54节记载的，好像我们这个必死的被生命所吞灭了。当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就要按着他能够叫万有都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形状改变，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时我们就永远不再败坏。24节记载，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因为信徒的得救是在乎盼望。盼望是根据主的应许，盼望是关乎看不见的，不然就不是盼望了。既然是看不见的，就要忍耐的等候。人应付苦难乃是要以盼望来忍受。信徒得荣的途径，除了切望身体的得赎，忍耐的等候，第二个就是依靠圣灵的代求。26节到27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一个圣徒要称义要得荣的生活，是要依靠圣灵的生活。况且也就是照样的意思，保罗说信徒因着生活常常经过困苦，心里叹息，圣灵也与我们一同叹息，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的意思就是在旁边来扶持我们，供应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力量，来保护我们，在旁边扶持我们，扶持我们的软弱。这个软弱是指的信徒在祈祷方面，因为在下文指出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常常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也不晓得应当祷告什么才合神的心意，但是圣灵亲自用不能够诉说的叹息来替我们代求。这个圣灵的叹息就是在我们信徒的内心里面不能够化成言辞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祷告，也就是深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呼求。当我们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圣灵能够继续的很久的忠实的来帮助我们，来按着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以及按着对别人的需要 来替我们来祷告。我们常常不知道真正要祷告的需要，但是 那个鉴察人心的就是神，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来替信徒代求。父知道人的心，父更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的旨意和父的旨意原为一，所以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代求，能够保护信徒一生达到永远的盼望，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保惠师帮助，能够度过一生的困难，最终能够在荣耀里面得到荣耀，这个福气真是极大无比。在28节到30节就是信徒得荣的第三个等候的原则，晓得万事互相效力。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一段保罗更深一层的坚固信徒得荣耀的确据，因为信徒的生活乃是在万有计划的神的手中，这一段的时间也可以说是从永远到永远。信徒不知道应当求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就是神允许发生给他的孩子，所爱的孩子身上一切的事情。互相效力也就是神所预备了为了目前暂时的，或者是为了永恒的益处。万事甚至于有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神也能够使它成为我们的益处，例如像受苦，像试探，甚至于犯罪。神能够让患难受苦成为他儿子的益处，就像约伯的例子，约瑟的例子，我们可以借着受苦学习到谦卑，同情别人，能够忍耐仁慈，也借着受苦让我们跟神更亲近，让我们更恨恶罪，神也可以让我们更洁净。在试探之中，神有时候也借着试炼成为我们得益的工具，因为当我们受到试探试炼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求神给力量来抵挡，使我们来求主保护，并且常常在试炼试验之中会赶走我们一些属灵的骄傲，让我们更亲近神的话语，更盼望在天上的家。神甚至可以借着罪让信徒得到益处，当信徒犯罪的时候会受到神的管教，希伯来书12章10节，也会得到神的赦免，约翰一书1章9节，并且犯罪以后让我们更恨恶罪，更渴望他的圣洁。当我们落在罪中的时候，我们看见属灵的软弱，更驱使了我们谦卑的来寻求神的饶恕和恢复跟他的关系，除掉我们的骄傲和自我。万事都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爱神的人就是神旨意所招来的人。为什么万事都这样效力呢？因为神所预知的就是预先认为美的，就预定，就预先的决定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样式，目的就是叫他在许多的弟兄中为长子。凡是被预定的，神就选召他们，凡是被召的，他就称他们为义，凡被称义的就必得到荣耀。在这里保罗讲出万事互相效力乃是为了这些蒙召的人能够学习基督者的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也就是29节到30节就是答案了。换句话讲，益处就是能够更像基督，更像基督就是神对信徒的旨意。基督也是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长子的意思就是最超越最高超的地位，最显着的。所以信徒的效法的对象就是这一位得荣的主，得荣的主经过降生为人卑微受死而至于升高，这是每一个信徒应当效法的步骤和标准。神拯救的计划次序是这样， 先是预知认为美的，然后预定效法，并且呼召，就含着信徒的回应。第四是称义，就是赦罪。第五是得荣，是一个终局。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像基督，我们蒙神的拯救，有了他儿子的形象，我们也永远的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将来我们在神和主耶稣的宝座面前，要感谢他给我们的救恩、永生、平安、喜乐，因为他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而且我们也要在永恒里面来把这个基督当得的荣耀永远归给他。八章的31节到39节，这一段就是确信父神的慈爱。在31节开始原文有一个所以，所以就接着上文的思路，就像天梯一样，这一段就是往天门走的最高的梯节。保罗在这里有五项的宣言，也是五条无可回答的问题。在31节讲到神必帮助我们，神既然应许信徒得荣耀，必为他们效力，有神为他们效力，谁能够抵挡神呢？第二句话是32节，神必赐万有的问题。第三就是神必不控告的问题，在33节。第四，神不定罪的问题，在34节。第五，神不割绝爱的问题，在8章的35节。这一连串的问题，保罗都用否定的答案，因为没有人可以割绝基督的爱。信徒一生都充满神的爱，而且信徒也知道在神和基督里面属灵的地位是永远不动摇。这是从三方面而来，第一个就是从神对人的恩慈而来，从8章31到33节。第二，从基督的救赎大功而来，第34节。第三，是从父神无比不变的大爱而来的，在35节。这个爱就借着基督的爱向人显明，这就带来了8章36到39节的论点，是一个无法摇动的确信。保罗说，没有任何的事物，不论是生命、灵界、时空、世间，都不能够把基督和信徒的爱隔绝，而这个大爱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显明了。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